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十点钟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秘书长张淑清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才秘书长在前面的访问当中最后提到了老盟作为一个资讯交流的平台哦，帮助政府跟民间之间，甚至是高龄者本身呢，都要做一些在资讯上面的对话跟交流。
刚才秘书长提到了一个关键字，也是本节目的关键字之一，叫做转译。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在很多的场合，其实还有政策对话，真的需要转译，包含跨领域的过程，它就需要转译。因为在不同的部会好了，或不同的所学专长，如果没有透过这个转译，其实大家不会有同理，那也就不会有一些好的合作。那刚才秘书长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做Intern， 就是高年级实习生。在当中其实我们就看到那个角色，他可能没有 FB， 没有其他的账号，然后呢这些年轻人哇很热心的教他，那他呢在当中他却也回馈了一些就是风险管控还有其他的一些智慧。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秘书长特别想要呈现的一个点，在他当中其实每一位都能够各司其职，而只要你不小看你自己，在当中其实能够让自己活得很有尊严。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这些长辈，其实他七八十岁，可他仍然是把自己呢从头到脚也都打理得很好，
对，
而且呢他就是一直持续的保持学习的心，然后呢他也不失他的幽默感，
对，
所以呢他有好多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气象的一种勃发的感觉。我真的希望说台湾真的未来，我们既然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大家能够活得老但是却很有尊严，然后又很有活力，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老盟很重要的一个功劳。对啊，真的很感谢。
好，所以秘书长呢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老人福利以后或者相关的政策哦。那其实秘书长过去一直以来也都是社会福利的捍卫者，那同时呢您也是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卫生福利政策组的博士。所以在什么样因缘机会底下让您开始参与这个老人福利的相关工作呢？
那个事实上我的自己本身的背景是护理，我是护理护理背景。那我也在台大做过护士，然后也在万方医院做过社区护理长。好，那在业务的执行过程当中就接触到很多在社区里面最多就是弱势族群，就是老的就是小的。那当时发现是老人的状况的需求越来越多，那这个部分包含他可能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有所谓长照1.0 2.0，所以那时候是你只要可能家里有个人是中风或是有个部分，几乎整个家都要绑在里面。所以在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的脉络不是用单一的直接工作者可以去解决的，他有时候是要需要透过一些比较有组织性的跟政策性的一个议题。好，所以那时候又刚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就离开医院，然后那这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民间组织叫长期照护专业协会，他们需要一个秘书长的角色。那当时就是因为在参与这些国家的政策，那时候国家的老人长照，那时候叫老人长期照顾政策计划。所以那时候在做计划的时候，因为我是秘书长的角色，所以有很多的参与啊。在台湾它要跨领域，但是每个领域对资历学历跟背景有不同的期待跟想象需求。那社会福利界里面他可能认为你不是社工可能就不懂社会福利。好，那医界可能觉得你只是 master degree， 你可能也不太懂你可以说得上什么话。所以当时我第一个时间点是干脆那我就来去读社工博士班，可惜就是口试被刷下来。因为他就觉得你还是不是本科要跨，因为那时候跨领域的部分没有大家没有那么的接受。那时候我只是纯粹想要处理长照的跨领域议题，因为那时候在处理长照的时候社工跟医界两个观念是不一样。因为这样一个机缘之后，后来隔年我就想好吧，那就离家近一点，阳明大学没读过嘛，刚好有个卫生福利研究所，那我想那就是一个跨领域的所，那我就再去读。这样国内的严格的一个博士的这样一个训练，可以让我在对政策的脉络跟这个背景的了解可不可以更多哈。那当时也是很可爱，只是想说多了一个学历可能跟人家开会吵架可以比较容易吵赢吧。对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有时候 说，哎，那我可以挂个一个什么叫博士候选人就好，不要毕业好了。后来还是被逼着要毕业哈。所以我想，这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因为我从家里的一个需求，跟到社区看到需求，到所有在参与政策政府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系统的政策的引导，民间跟国家做有系统的对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有一些资讯，有一些人可以做。那否则，所以我才说107年刚好吴委员他就邀请，因为吴委员在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做很久嘛，那中间他去当立委之后，中间又来了一个秘书长，那秘书长做了2年之后，后来就接续一个空窗期，那他觉得这个组织也很重要。那我个人因为那时候从长照专业协会跟他一起合作处理老人长照议题的时候就认识了哈，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这个组织这么重要，应该进来协助一起来做处理，因为你平台里面要做政策的一个倡议的时候，就诚如刚刚的智仁博士提到，要有人懂民间语言，也要懂官方语言，那这个叫做转移。刚好我自己觉得，这方面我可能还有一点点的长才，可以把不同的跨领域的一个脉络可以做一些协调跟协助部分，那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协助。对，
谢谢秘书长，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福气。今天如果秘书长没有这样子的胸怀，或者是这样子的转移的心态或能力，其实我相信很多东西它都是各自发展的，它不会有一个交集，也不会能够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在路上看到几个景象，包含这么富裕的台湾，看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的衣服还是脏的，然后他可能就一个人在角落就傻笑，那个状况事实上是有点心生悲悯的，因为他在笑。那我觉得他在笑是幸福的呢，还是他因为生病了或是什么其他跟都有，但是其实那个事实上都一直让我对老人的这个议题谈到时，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深刻的。那我相信秘书长在这样一路走来，对您来讲有没有也让你觉得很深刻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呢？
人跟事情个案太多了，然后突然之间也不晓得要分享什么哈。但是我想，我就举那个最近我们在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我们怎么刚刚不是一直聚焦老人自己观念要改变？那我举一个场景就好了哈。那个场景就是在我们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会员大会。那我们会员大会，我刚刚说过，我们的理监事或是会员的这些团体的代表，70%以上都是老人嘛，除了部分的团体以外。那有一年他们就在讨论两个议题。一个议题就是老人电视台，因为就有一个花莲的我们一个陈崇成的一个长辈代表，他就一直觉得我老人我需要很多正确的资讯，可是现在所有的电视台充满的都是卖药卖养生品的错误资讯。那为什么国家不帮我们去找一个比较干净的频道，就像悠悠电视台一样，知道他那个东西是经过设计的，我是安全的。好，他就一直倡议，然后他就一直提到这个议题，说秘书长你不够积极。那这个部分我就说，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种题，因为刚刚智仁博士举的那个例子是比较大家提到的是弱势老人这个议题。那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议题，是因为我还是要聚焦84%那些快乐的老人，他还是很多可能作为。那卫福部有没有回应？有，他说那就弄一个频道，就是一个带状节目，可不可以这样子。那第二个也是同样的那个情境的一个场景，是在讨论重阳节礼金。他说桃园给多少钱，台北市都不给钱，然后花莲给多少钱，然后老人就吵成一团。好，到底是要给高还给低？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台湾的老人没有像大家觉得这么的卑微，都是要钱。你知道他们最后，我当一个秘书长，我就在旁边就听他们讲，那一个人提到的是说，那到底要10000块够，还是要2000块够，还是500块够？你们的县市太穷了，就不要给钱了、哈。那你们现在是有钱啊？不是啊，那叫选举啊，那个是借子孙的钱。你知道就好多的冲突。那我当时的感觉是，那我要做什么处理？后来我发现他们自然找到一个定点，结论就是说，事实上那个钱只是尊严。他有没有重视到我是老？那我说，那如果我们不是用钱来决定你的尊严，用别的部分让你有更多可能的话，那你觉得你会在意那500块还10000块？然后老人说，对，那这样秘书长我们不要提重阳礼金好了，因为他们自己就觉得如果是为了争那1000块10000块，让子孙觉得我们这些老人就是老贼不识时要钱，那对我们的形象是很杀伤的。所以你看到老的议题有很多种老的形象。好，那刚刚提到那些老的弱势老人是有，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 更担心的关心的是老人的保护议题，老人虐待议题、嗯、因为老人跟家人的冲突，
对、
嗯、因为疾病的调试、嗯、或是家人的工作的一个压力、嗯、同住家庭的关系、嗯嗯嗯、这个部分我就可以举非常典型的一个个案。我好多年前讲失智症的部分、嗯、结束，有一个80岁的老先生跑来问我，张老师你帮我想一个方法，我如何把我的子女踢出去，我现在80岁了还要用我的退休金养4个子女，有人离婚，有人未婚生子、有人不婚不子，有人有工作，有人没工作，那他就很担心他自己会有一天失智了、嗯、怎么办。所以我就说，从他们对健康老人，他们对他们自己生活要的尊严的议题的起的，跟弱势老人他们要对这个部分，那可是这个老人可能对外界看起来他也不是绝对弱势，
对、
嗯、他可能是叫相对弱势，他的相对弱势是在没有人帮他去找到他的生命的重点跟定位、嗯、那他又陷入到那种家庭结构里面的部分、嗯、那某种程度来讲他有没有被受虐，有，可是事实上他会不会通报，不会。嗯，好，那这个都是在老人保护部分来讲话，因为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里面，100个老人大概有5到7个老人可能都有受虐。嗯，受虐可能要言语的暴力、嗯、态度的疏忽、歧视、嗯、这些都算，他广义来讲算。可是台湾现在通报是只有几千人。嗯，好，那因为它跟儿童部分不一样，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关心的、嗯、所以你说在案例当中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案例、嗯嗯嗯、那就是会引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关心。那站在老盟立场，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嗯、我们唯有能够做的是从政策上或寻找合作的团体、嗯，我们同仁常笑说，秘书长你又是骗哪个团体做什么事哎、欸，你要不要关心这个议题啊、嗯、啊，你要不要关心这个部分啊、嗯、啊，你要不要做做看啊、嗯、你比较会募款啊、嗯、因为全部业界人都知道最穷的老人团体就叫老盟因为我们比较是做这些部分的铺陈、嗯、所以比较不是有那么多的感动的个案、嗯、可以让人家觉得我想要捐钱给你，所以就说，我说因为你们比较会募款、嗯、那你可不可以来多加处理这个议题、嗯、那这个议题在前面的 know how 跟部分我们怎么样协助你，这个大概是目前、嗯、所以你说好像也站在这个角色，好像说我妈问我说做秘书长要干嘛，我说做秘书长是专门开会加骗人骗老人要做出老人的样子，然后骗政府要做出政府然后要可能也是要骗所有人要关心老的议题，翻转对老的看法、嗯、
对，我们都很甘心受骗了那今年的8月10号金管会被骗，不是金管会他也提出了信托 2.0， 在信托 2.0 里面的安养信托事实上也是呼应在未来的这一块，另外还有很重要是跨业的结盟、嗯、我想未来在信托业跟其他的这些组织或者是安养机构还有包含老盟应该都会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想最后来请教秘书长，就是说对未来的政策走向您还有什么样的期待，那如果说有些年轻的朋友想要投入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想政策的一个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国家要把高龄这个议题变成是所谓的少子化的关议题。 因为它这个部分它如何把这群人变成是社会的一个资产不是一个负债，因为我们现在在看老的议题都是用社会负债的观点去看它，所以它第一个它在政策组织层级可以要再提高。因为现在的组织层级还是落在那种重养礼金啊、活动啊、方案补助啊、那个假牙补助这一块啊哈，那连独居老人的一些预防的部分，他的独居的定义跟因为预算的关系也都限缩他的定义。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是在政策上我是觉得可以再更多元。哈，你知道去年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多县市的老人福利科因为长照业务被抽离出来，突然之间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老人的议题就被所谓的长照绑架很多年。但是长照算不算老人福利一个重要一环也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失能的照顾确实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脉络，
是的，
这个部分都还是要去铺陈的。所以并不是说那个不重要，而是在我们要去有一个平衡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呢，在年轻人的这个时代，我们就会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关心老人议题。然后我最近也都在骗年轻人了，告诉他们说未来最具有购买力的就是婴儿潮时代的老人。 所以你应该开始去想很多的点子，可以让这些叔叔阿姨们可以掏钱出来买你的作品。嗯嗯，那最厉害一点就是要轻盈共创。所以为什么中高龄高龄就业专法里面我们刚刚提到是有一个补助条款，有没有可能去鼓励世代共创，这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行政面他们要去想的。
对，
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希望你们要把这个概念弄出来，
是
让年轻人创业，他如果结合老人的轻盈共创，国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想象。因为我们包含像高龄者很多的礼物跟设计都没出来嘛，跟年轻人很有创意啊，他怎么协助老人做很多的创意，比如说手机好了，手机都是从年轻人观点去看，可是你想想看，现在有300多万老人，他的需要的手机你怎么因应他的需求去改变他的一个特殊性。
对，
好，这个就是他每天在做的。那你又要做生日礼物，所以我才说都跟年轻人骗啊，骗说做老人未来的产业在银发产业。那银发产业它是非常多元的，从食衣住行娱乐，怎么样的老人快乐，那老人就愿意甘心把钱抛出来。好，但是我们刚刚智仁博士也特别提到财务管理很重要，我们也希望老人自己本身要有财务信托的概念，因为他免得一夕之间灵骨塔一买然后又被业务员骗了，所以他现在变成是我们老人就是最大的受害族群。那一夕之间你存了2000万都没了，
对，
这个就很惨。所以我想还是多多欢迎社会大众还有年轻伙伴们，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募资平台很多都有在强化轻盈共创，那你也找到一部分呢，包含老人要用的生活任何物品，
对，
这都是可能。好，我们最近也办了一个领导人，老人把他教成他会画生命绘本，而且会教老人画生命绘本。那我们准备帮他出书，结果呢找了两个老人来谈，结果其他的另外因为那班有10个人，另外一个人说秘书长那为什么没找我那我本来讲说预算有限，我说后来我就跟他讲没关系，我来找预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但是我们是希望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型的书，它可以从生命历史来讲故事，而且这些生命历史可以来帮助下一代年轻幼儿部分。所以现在人家不是说108课刚改变嘛，它有很多的社会素养，我们笑说社会素养可能老人来教小孩会比老师来教比较快，那怎么样去结合老人的产能，这个都是产业。那这个是单单看老人自己玩不起来的，他一定要结合年轻人的创意，他才可以做很多的一个脉络的一个产生啊。对，
谢谢秘书长。今天我想听完这一集，应该对于老这个字还有这个概念会有其他不同的翻转的概念，还有无限的想象。非常谢谢秘书长。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觉得大同世界也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没错。好，我想这个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年轻朋友们应该脑海中很多的想法了，要准备来实现哦。好，所以在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再次感谢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秘书长张淑清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秘书长，
谢
谢，
谢谢，
谢谢。牵着我说穿心，看你的，听你的，说你的，做你的，跟你走的步伐，随之而奔放，数着眼里的手。